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三，国会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通过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应用程序控制法案。该法案将迫使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法案生效之后的大约5个月内剥离这一项应用程序，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止。随后这一项法案会送交至参议院进行审议和表决。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和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我们对 TikTok 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保持一致的担忧。TikTok 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和分裂美国人的平台，其母公司节节跳动仍然在依法听命于中国共产党。他们表示，我们对今日众议院两党的有力投票感到鼓舞，并期待共同努力令到这一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尽管 TikTok 之前批评了广泛的游说活动，敦促该程序的用户致电国会议员反对这一项立法，但法案仍在众议院获得压倒性通过。 TikTok 发言人星期三敦促参议院不要采取比众议院更快的行动，因为众议院在该法案首次提出之后不够一个礼拜就表决通过。对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参议院将在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对其进行审查。他说，让我们看看众议院做了些什么，我们必须并打算和我的相关委员会主席协商，来到了解彼此的观点。星期三，乔治亚州富尔敦县高级法院法官斯科特·麦卡菲裁定，在该案检察官对川普和其他一些同案被告提起了41项刑事指控中，有6项缺乏必要的细节，来到讲明被告犯下这一些罪行。这6项指控都涉及起诉书中所称的川普和一些共同被告涉嫌教唆一名公职人员违反誓言的问题，其中包括3项针对川普的指控。麦卡菲在裁决令中写道，本法院将关注的不是该州未能充分指控这一些被告的行为，事实上他已经指控了大量行为，然而在本法官看来，缺乏一个有关基本法律要素的细节是致命的。正如所写的这样，这6项指控包含了这一些罪行的所有基本要素，但控方未能够就其犯罪性质提出足够的细节，即潜在的教唆重罪。之前乔治亚州检方是根据敲诈勒索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对该州2022年选举干预案被告提起了诉讼。这一位法官表示，尽管他驳回了有关教唆公职人员违反誓言的指控，但鉴于敲诈勒索是这起诉讼案的核心，检察官仍可能将相关的教唆行为作为更大的敲诈勒索指控的一部分。尽管做出了上述裁决，但麦卡菲写道，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整个起诉被驳回。他表示，在补充了他认为不充分的指控之后，富尔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亦可以再重新提出指控。星期三，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联手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克·穆尔推出一项议案，将授权联邦政府对中共和其他潜在对手的重大土地交易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斯洛特金的声明说，防范外国对手投资法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威， 嚟到对嚟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同朝鲜等有关联嘅公司进行不动产收购嘅国安审议。斯特洛金表示，呢项两党议案将处理我哋嘅国家安全同经济安全嘅重大关切。虽然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可以支持急需的经济发展、就业和创新，但是它亦都可能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了处理这个风险，我们需要有官方的国家安全专家，本着目光清醒的专长，并且在没有恐惧和偏袒的情况下审议这些土地收购。穆尔则在声明中说，外国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良好就业和社区振兴的关键工具。长期以来，我们强而有力的营商环境令到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投资接受国。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好像中共和俄罗斯这样的外国对手，利用外国投资在不动产等战略领域获取立足点，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在去年，包括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亦通过了类似的禁令，主要的推动方是共和党人，但部分民主党人亦对中国在美国拥有农田的所有权表示担忧。可望在这个月总统选举再度胜算连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的时间内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他不认为世界正是走向核对抗。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沃森说，在整个冲突中，俄罗斯的核言论一直是鲁莽和不负责任，是俄罗斯在没有挑衅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残酷地入侵乌克兰。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保卫其人民和主权领土免受俄罗斯的侵略。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据我们了解，普京先生重申了俄罗斯的核准则，即如果他们的主权受到威胁，他们将使用核武器，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新的立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理由调整我们自己的核态势，亦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乌克兰总统府高级官员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在一份声明中向路透社说，他认为普京的核警告是旨在恐吓西方的宣传。拜登一再表示，美国无意派遣美军和基辅的军队并肩作战。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拒绝排除西方军队加入这一场冲突的可能性。然而，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今个礼拜从其军事库存中凑够了价值3亿美元的弹药、防空导弹、炮弹和一些反装甲系统，作为新一批援助来到帮助基辅的部队。但拜登支持的更广泛的600亿美元援助计划在国会停滞不前。欧洲联盟国家星期三则同意向乌克兰提供 54.8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基辅军队抵御俄罗斯入侵提供及时的支持。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人工智能法，为欧盟境内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建立规则。在该法之下，属于最高风险而被禁止的 AI 应用方式，包括使用敏感的个人特征来到建立生物识别归类系统。另外，好像运用在关键基础设施、教育、雇佣、健康或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则被列为高风险。系统开发经营者有义务评估并降低风险，透明化并确保系统运作时有真人在度监督。主责这一套法案的欧洲议员图朵拉齐星期三表示，这一项法案只是一段更长远旅程的开端， 因为 AI 技术持续发展，包括军事领域等，人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法律需要跟上科技的演变。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在联合国带头推动首宗人工智能决议草案，旨在消弭各国之间的数字落差，确保所有会员国都加入讨论，以及各国都能够具备善用 AI 益处的技术和能力，包括疾病检测、预测洪患以及培训新一代劳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向美联社表示，该决议草案除了代表全球对 AI 发展与应用的一套基准原则表示支持，亦都在管理风险之际为运用 AI 系统铺路。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约在三个月前开始和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磋商，耗费数百个小时与各国直接讨论，以及42个小时磋商，并聆听120个国家的意见。不愿具名的这一名官员说，该决议历经几个版本的草案之后，在今个礼拜较早时获得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致支持，预计在今个月较后的时间正式纳入考虑。